房林发现了金世仪，发现金世仪是个奇才呀，背地里观察了很多天，一个是觉得和他同病相怜，二一个呢觉得这金世仪自怨自艾，任性胡为，这一点和自己也是非常的相投，不由得心里头暗暗的就想帮金世仪一把，但是心里有这想法没跟他女儿说，因为他发现他女儿也是非常喜欢和这金世仪在一起做游戏，非常喜欢金世仪的这种性格。搁这一片树林之中，他跟他女儿李沁梅俩跟他逗闷子。冯林对李沁梅就说，我上次离开天山的时候，我听武林同道就说过，说中原之中出现了一位独守封盖，十恶不赦呀，原来就是他呀。哎，你说我们把他戏弄够了，再把他杀了，你看好不好？娘，为什么？我看他怪可怜的。那你说他比你表哥怎么样啊？
嗯，他们之间嘛，要说这武功倒是不相上下，年纪也差不了多少，只不过我表哥好像个大人，没他那么有趣儿。
你个死丫头，好吧，那我就不杀他，留着他给你做个伴儿。这李沁梅呀还小呢，对这男女之情一知半解，但是也知道母亲跟他开他玩笑呢，过来扑到母亲身上，两母女俩闹作了一团。没说嘛，冯林没大没小，特别是和这些个晚辈后生们更是为老不尊了，就爱跟他们开玩笑。哎，忽然之间冯林说，哎，别闹别闹了，这么的，我呀教你一个戏耍他的办法。这李沁梅让母亲一哄也静下来了。嗯，这么的，你现在轻功比他高明，但其他功夫你可赶不上他，我教你个法子，让他永远也打不赢你，那么也就只能你戏耍他，他就不能戏耍你了。娘，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娘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嗯，我不信。
你还当我是个小孩子吗？这武功哪有这么快就学会的？嘿，娘教你这功夫啊就能打赢他，对别人没用，你信不信？这李沁梅一瞅这母亲说的挺认真，半信半疑，便跟着母亲到这密林之中练功去了。这母女俩一样的性情，这事儿一开头要是不练完绝不能善罢甘休。说话之间天这就快亮了，他们俩本来打算呢在这茂川山开山结缘之日过去瞧个热闹，如今这一时兴起，母女俩练功练入迷了，结果把茂川山开山结缘这事儿也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且他们不表啊，这唐惊天金世仪这一宿二人都是彻夜无眠呢。咱说这么多事儿，实际上就发生在一宿之间，不知不觉的这就到了第二天的清晨了。茂川生茂老剑客开山结缘之日这就到了。再看小日初开呀，峨眉山金光寺响起了108声的钟声，咚咚咚，钟声洪亮，余音在这大山之中回绕，良久不绝呀。这茂老剑客开山结缘地点就搁这金光寺的大雄宝殿之中，高搭了一座5尺的讲坛，大雄宝殿打扫的是干干净净，有那个接待的知客僧人招待这些个从各地来的向茂老剑客请益的这些个武林好手。这开山结缘主要就是讲一些个武学知识武学心得， 以及自己一辈子累积的这些经验。这回人来的特别多呀，大殿之上呀呀叉叉全都是人呢，高矮黑白，男女胖瘦，僧道两门，回汉两教，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一个个都是铁胸叠肚，一瞅都是练武的。人站着不行，大家都拿过蒲团来席地而坐，中间留出道来，让这来往的人行动方便。因为这冒川生是武当派辈分最高的弟子，这庙里和尚不够用，一些个武当派的弟子也主动的担任这招待之职。靠近讲坛的地方大部分都被这些个武当弟子给占上了，离着近听得清楚，也看得明白。这唐经天混杂在这宾客之中，一瞅这情形，暗自摇了摇头，哎呀，心说话呀，武当派这南支这么些年来人才凋落，那是一点都不假。你别说搁这武功上，就搁这气度上，这第二代弟子就没有一个能继承先贤的。你说你往前边抢啥呀？这瞅着多不好看呢。茂老爷子被大家伙公认为中原第一高手，究竟多大能耐，多少年也没人看他出过手。反正都知道老爷子一生行侠仗义，经验丰富，能够听他讲这么一堂课，那实在是太难得了。十年开山一次，如今这岁数也不小了，70挂零了，眼瞅着奔80去的了。这回开山之后有没有下回，这不好说。因此上啊，这各派的高手听到钟声一响，大家是肃静无声，依次的入了座。这唐经天混在人群之中也坐下了，他坐可是坐下了，用眼角的余光偷偷的往这前几排扫了这么一眼，一瞅这前几排呀，这些人一个一个瞅着面带邪气。你看这人是正是邪，有很多一眼就能看出来，你除非城府深的有心机的隐藏的好，这个不好看，但大部分还是能看出来的。和其他人一比，这就比出来了。哎呀，唐经天先说话，树大招风啊，高明招度，这话是一点都不假。瞅这意思，今儿个非得出事不可。我这既然来了，我就得多加小心，静观其变。钟声一连响了18下，金光寺的老方丈把这冒川声就引出了讲坛。呵，再一看，老爷子是个大个，平顶身高9尺挂零，发如三秋雪，鬓赛九秋霜，须发洁白。但是老爷子是精神矍铄，面如晚霞，二目如灯，通关鼻梁，嘴唇通红，蜗柳银然，胸前飘洒，根根漏风，颗颗透肉，真飘飘然，真好像神仙相仿。满脸的慈祥，老爷子从这里边一走出来，就感觉呀，好像身前身后有这祥光笼罩一般。啊，你看这人身上都有一股气势，你不服不行。有的人身上带着杀气，往你跟前一靠，你就觉得瘆得慌。这有的人这挺亲切，就愿意和他接触。有的人身上有这大家的气度，身前身后自然而然的有一股威风之气。这冒川生冒老爷子搁里边往外一走，就好像有这祥云笼罩在周围一般。其实不是真有祥云，就是人的一种感觉啊。老爷子登上讲坛，目运金光， 是不管是远的近的，
好像都觉得冒川生看着我了。老爷子缓缓地坐下，五心朝天，双目微睁。老爷子说话了：“各位武林同道，这武学之道有如大海无涯。老朽虽然迟长了几岁，也不过略窥藩篱而已，不足言道。今天开山结缘，非敢好为人师，不过互相切磋而已。”
这冒川生开山结缘呐，哎，怎么个起源呢？最开始啊，是本派弟子请他定期讲授这武学之道，后来很多人是闻风而来，一点一点的扩大了，就变成了十年一度的结缘盛会。这也就是说，各派之中你不管是谁，都把这冒川生当老师看待了。如今听他这一番话，真是千重和蔼，大家伙一挑大指，不愧是有道之言呐！就连今儿个存心上这来挑衅闹事的，心里头也是暗自的佩服。这大雄宝殿长宽都能有十来丈，冒川生说话这声音不大，但是每个人听起来都是清清楚楚，而且还非常的柔和，一点不真的慌。唐经天那可是武学的大行家，一听就知道冒老前辈果然是名不虚传，虽然这么大岁数了，但是中气充沛，不在我爹之下。单说冒川生说完了之后，先是讲了一段易筋经，内功造诣深的那领悟的多，初学者领悟的少，但从这里头也领悟了很多武学的原理，今儿个也算是受益匪浅。冒川生讲完了一段易筋经之后，这按照以往的规矩呢，每一次结缘呢，凡是到这来请益的人，都把自己本身最擅长的武功搁在台前演练一遍，我练一趟五足点穴拳，我练一趟八卦掌，然后冒川生根据个人的优缺点因材施教，逐一的点拨。这回还是依照以往的惯例，这易筋经讲完了之后，人群之中站出一位道士来，身穿灰布道袍，头戴柳木道冠，脸上有两道大伤疤，还一只眼，背背宝剑。来的谁呀？雷震子。这雷震子是武当派第二代的大弟子，他先出来了，打一稽首向台下深施一礼：“我梁天尊，各位武学同道，在下武当弟子雷震子，这一次冒祖师开山结缘，实乃武林的幸事。我呢，先上来练一趟八卦掌，我练的当然不怎么样，也请冒祖师给我点拨，我这也是抛砖引玉，也希望各位武林同道，大家既然来了，谁都别客气，一会儿一一上台谢意，别错过机会，让冒祖师逐一的点拨。好，不浪费各位的时间了，我说练就练。”说着话他往下一叉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练了一趟九宫八卦掌。呵，这雷震子好功夫啊，这九宫八卦掌这一演练开来，那真是身如蛇形，腿如钻，拳似流星，眼如电，猫窜狗闪，兔鬼鹰翻，骆驼纵，蛤蟆蹦，把大家伙看见都呆了，一挑大指：“好好， 雷震子确实也可以称得上武当派的一位好手了。啊，啪啪啪啪，练完了，钉子步往这一站，多少见点汗了，微微有点气喘。但是熟悉他的人好像都知道，特别是上一届看过他练武的人，心里头都直冒画魂儿。先说话，这雷震子练的确实不错，但要和十年前要比起来，不但说没啥进步，反而还退步了不少啊。这按理说，凡是练武的，讲的是拳不离手啊，天天的，你就算没啥进步，也绝不能退步啊。这怎么回事呢？当然，他们不明白了。唐惊天心里头清清楚楚，昨个晚上雷震子中了血神子一掌，得三天才能恢复过来呢。后来又被这金世仪点了三处穴道，虽然自己给他治了，但是元气耗损了不少。当然，自身的能耐这发挥不出来了。单说雷震子把这一套九宫八卦掌练完了之后，垂手站立在这讲坛旁边，请冒川生给他指点。冒川生看了看他，眼光啊唰啦搁他身上一扫，你这掌法倒也算是纯熟，但武当派的这套掌法其中夹杂着点穴之法，要掌指并用，你这点穴之法可就差得多了。这话一出口啊，在座的这些人都感到非常惊讶。你看这雷震子这缺点明明就是内力不足，这谁都看出来了，冒川生不搁这上头指点，给他指点这点穴，你这不是等于这老官评卷，把好的说成坏的，坏的反而看不出来了吗？这雷震子心里头也不太服气，但表面上恭恭敬敬，还请祖师多多指教。来来来，上前来看清楚了。这茂老爷子没动地方，端坐在讲台之上，雷震子这就到近前了。忽然他伸手一点啊，啪，就点中了雷震子手腕上的三焦穴啊！当时把这雷震子点的身子一震，这就蹦起来了。紧跟着冒川生一反手啊，啪，又点中了他脊背的天柱穴。这冒川生这手啊，有时快有时慢，身子始终搁这蒲团上坐着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每点一下雷震子就蹦一下，任凭雷震子怎么蹦，冒川生点的仍然是不急不徐，这尽力用的也是恰到好处，绝不让这雷震子受伤。在场的这么多高手都觉得大开眼界，先说话，没想到这点穴之法还有这么神妙的，但心里头也有点怀疑。你这冒川生这点穴手法，那是数十年的功力凝聚到一起的。雷震子，你想学你也学不会。那像雷震子刚才演练的那点穴法，那也不能跟冒川生比，就通生的文章，那能通俗能流畅，这就行了。跟状元文章比起来，那怎么能比呢？因此上啊，这么多的高手对这冒川生这点穴之法虽然说是佩服，但是对他方才这番评论仍然呢还有持有不同意见的。但唐惊天看着心里头就是一动，就觉得这冒川生这眼光好像有意无意之间看了自己两眼。仔细再一瞅，冒川生点雷震子的麻穴、很养穴、笑腰穴这三处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手法，这行话叫反手指法，这逆点穴道。
要说这唐景天这内功造诣以及点穴功夫，那雷震子跟他那没法比。他一看当时就领悟了，看起来这冒川生老剑客这点穴之法恰巧就是破这金世一那种独门点穴法的功夫。再看他点其他的穴道，无一不是克制金世一的。哎呦，心里头这个奇怪呀、啊！先说话，难道说冒老前辈他见过金世一了？难道他这故意有些要传授于我吗？你看唐景天和这金世一二人功力西敌，各有所长。这唐景天顾虑的呢是这金世一这暗器太歹毒了，另外就是他这套毒龙点穴法。金世一顾忌的呢是这唐景天的天山神芒以及那套大须弥剑法。而今呢唐景天在这点穴法上一下子就领悟到能克制金世一之道，其他功夫二人虽然说都是半斤八两，但点穴功夫稍微胜出一点来，琢磨着下次如果再遇着他就有这取胜的可能性了，心中非常兴奋，暗自记着这冒川生这点穴手法怎么用力，这劲儿都怎么使，一直看完了连眼睛他都没眨一下。这唐景天自以为呀自己领悟了冒川生这点穴的神妙之处呢，但是还有一点连他也不知道。这雷震子开始不太服气，结果被这冒川生一点之后当时就觉得全身一震呢，好像有一股热气顺着被点的这穴道直接就通到这心里头来了，啪啪点几下阳角脉畅通了，再点几下阴维脉也通了。昨个晚上他受这血神子一掌热毒攻心，尤其以这阳角脉阴维脉这两条脉络受伤的是最严重的。虽然说唐景天给他治了，要用天山雪莲给他敷上了，但这两处经脉仍然不通。你看这经脉不通，真气运转这就不顺畅，功力受影响。冒川生一点看着好像是点穴呢，实际上替他把不通的穴道都给解开了。非但如此啊，反而把这雷震子周身上下各处的经脉运行也都给加强了，也令这雷震子本身所具有的这内家真力眨眼之间凝固成了一团，就这一下子就等于助长了雷震子三年的功力，雷震子真是受益匪浅。